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三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 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翟永池遭网判7年，被监狱迫害致死；山东法轮功学员高红被非法判刑；善良店主李红红被非法判刑6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法轮功学员翟永池先生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2022年12月17号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9岁。翟永池在修炼法轮功之前，身体患多种疾病，心肌梗塞、胃病、贫血等，常年靠药物维持，家中药品成堆，心绞痛严重时脸瞬间变成紫青色。翟永池还遭遇过一次生产事故，被3吨重的机器砸碎骨盆，被送医抢救后留下严重的后遗症，身体虚弱，脑子反应迟钝，经常失忆，几乎成了废人，生活的重担落在妻子身上。1995年，翟永池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体奇迹康复了，人也变得平和谦让。翟永池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不求名利，处处为别人着想，成为了领导和同事重视的技术骨干。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翟永池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遭中共迫害。他的妻子在高压的惊恐中受到极大伤害，于2007年病逝。之后，翟永池带着女儿搬到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电厂工作居住。2017年5月，翟永池在家中被绥中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和电厂公安处人员联合绑架，后被绥中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锦州新入监犯监狱。后来，翟永池又被转入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遭受迫害。2022年12月17号，沈阳第一监狱人员突然给翟永池的家人打电话，声称翟永池抢救无效，突然离世。由于封锁消息，家人无从得知原本健康的翟永池究竟得了什么重病会突然离世。翟永池离结束冤狱还有2年， 在过去的五年中，不知翟永智到底遭受了怎样的残酷迫害与身心摧残。据明慧网报道，山东淄博齐鲁石化公司法轮功学员高红先生2022年9月被齐都公安局国报诬告到淄川区检察院，12月5号被淄川法院非法判刑3年。现年55岁的高红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曾在齐鲁石化研究院工作。1997年，高红看到父母通过练法轮功带来巨大的身心变化，自己也开始修炼，遵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受到同事好评，曾获齐鲁公司科技进步奖。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高红因为给民众送法轮功真相资料，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后来高红为了躲避警察的骚扰，与年迈的父母在外流离失所9年。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因为包里有法轮功书籍和9瓶共产党光盘，高红在车上被警察绑架。高红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6天后，又被非法劳教2年，关押在山东男子第二劳教所，遭到殴打、7天7夜剥夺睡眠、被铐等酷刑。高红坚定表示法轮功教人向善没有错，他没有违法，不是犯人，拒绝做劳教所的奴工，绝食抗议，遭到3天3夜的战铐，每天从早上5点半至夜里11点，罚坐81天。高红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生命垂危，后被以所谓的保外就医名义释放回家。2022年8月，中共20大前，高红被齐都公安国保警察诱骗，被监视居住。12月5号，高红被淄川法院非法判刑3年。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红红女士因赠送顾客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台历，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近1年。2022年11月，李红红被沈阳市辽中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近日得知李红红被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款2万元，李红红已提出上诉。现年53岁的李红红在辽宁工业展览馆2楼床品区开设档口售卖床品。2021年10月，他因给一个顾客赠送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台历，被不明真相的顾客诬告到和平区南湖科技商城派出所。2022年1月，警察闯到李红红的档口搜查，将他绑架到科技商城派出所，后又到他家里非法抄家。同年2月，李红红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2022年11月，李红红被辽中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由法院指定律师辩护。庭审过程中，李红红做了自我辩护，讲述法轮功真相，坚决要求无罪释放。法庭没让家属到场旁听。2023年元月过后，李红红家属被辩护律师告知，李红红被非法判刑6年，罚款2万元。李红红本人坚决不服从判决，现已提出上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法轮功学员在瓜德鲁普帆船赛庆典活动上介绍法轮功；日本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年1度的横渡大西洋单人帆船比赛从法国布列塔尼的圣马罗出发，到达海外省瓜德鲁普，行程达6000公里。2022年11月，在赛事的终点瓜德鲁普皮特尔角市，人们组织盛大庆典，迎接参赛帆船船队的到来。瓜德鲁普法轮功学员们在胜利广场的庆典活动上介绍法轮功， 学员们进行了功法演示，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有的民众当场学练了法轮功功法，还有众多的居民和游人在这里拿到了法轮功的真相传单。瓜德路普女演员费尔米娜·利查德告诉学员，几年前她就知道法轮功了，她询问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是否仍然遭受迫害。一位参展人来到法轮功展位要求学练法轮功，学了第一套功法后离开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他告诉法轮功学员，学练功法后他感到背部有热量在循环，感到放松，很受益。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21号中国新年除夕，日本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福冈中领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打压和残酷迫害，并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们打出写有“法轮大法好，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停止迫害，还法轮功自由”等横幅和真相看板，呼吁日本民众了解迫害真相，认清中共政权的邪恶以及对世界人民的毒害，并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已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指导人心向上，道德提升，修炼者以真善人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打击善良的必定是恶的。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是中国民众处于不辨善恶、道德水平直线下滑的境地。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仍在继续，我们的呼吁反迫害活动也在持续。瘟疫的降临在警示人们回归善良，远离邪恶。瘟疫有眼，是针对中共和亲近中共的人来的。我们希望正义和良知尚存的人们尽快认清中共邪恶给世界带来的危害，唾弃中共才能保平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60万。
下面是今天的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现世报应与地狱报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5日。众所周知，江泽民是踏着六四屠杀学生的鲜血登上了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他以贪腐治国，提出闷声发大财，造成中共无官不贪，诋毁真善人，迫害法轮功，在全社会放开假恶斗，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中国社会与民众至今还在承受其造成的恶果。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我们一起看看江泽民的现世报应和地狱报应。首先，江泽民还在台上时，在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民众私下就开始称他为江蛤蟆。这一说是来源于民间流传的一本书《江泽民其人》，把江蛤蟆的蛤蟆来历以及二奸二假，如何贪污治国，如何卖国，还有诸如淫荡之事，都清清楚楚抖了出来了。这在中共历史上，中共领导人活着的时候牢底被揭，这还是头一例，这应该是现世报应的体现吧。而2022年11月30日江泽民的死讯被中共官方正式发出，当天就有很多民众放焰火庆祝，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这应该也是现世报应。江泽民还有另一称号江鬼，据悉这一称号是因为江蛤蟆一意孤行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引起的。在发起迫害后，江泽民时常做噩梦，他深知自己迫害死大量修佛的法轮功学员可能会下地狱，就在家里抄地藏经，还花大钱请喇嘛为其祈求福寿，这就是所谓人间鬼，江鬼这一称号也就流传出来了。另据亚洲周刊报道，江鬼2004年6月4日向身边人透露，
自己前一日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据说当天江鬼如坐针毡，寝食难安，无论怎么劝说也要日夜兼程奔赴九华山。于是连夜启程，于6月5号赶到安徽九华山的旃檀林寺，请求地藏王菩萨保佑。无间地狱是啥呀？据《江泽民七人》这部书中的老僧介绍说，无间地狱极广极大，无间者地狱之刑罚永不间断者也。无间有五，其一为时无间，即时间没有间断，日夜受罪，永无停止之时。其二为空无间，受刑者全身每一处皆在受刑，毫无间断。其三为罪器无间，即刑罚的器具没有间断，不停用各式各样的刑具用刑。其四为平等无间，无论男女，亦不论前世身份，同样平等无间，同样要受刑。其五为生死无间，受刑人每一刻即痛苦而死，但又活过来继续受刑，生命在层层灭尽中的痛苦永无停息，此为宇宙中最可怕之事了。旃檀林寺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了无间地狱的刑罚。今有受罪众生被狱卒拿着叉子高空抛叉，叉完了又用刀斩全身上下，斩完后又用火烧，这样来来回回直到断气后，会有一种夜风又把罪人吹活起来，再重复一次，让他们生不如死，可是又死不了。这种锥心的苦痛是没有了结的时候，没有一刻可以停息的。而依你造什么业，就会有什么样可怕的酷刑出现，如泡在沸腾的屎尿中斩你，或在滚烫的沸水中把你煮到皮肉烂死，然后又再吹火再来一次，又在火城中用四个门夹你，烫到你东奔西窜到无路可跑，直到烫死为止。又有被狱卒用烧热的铁钉钉入人的百节骨头，钉下去后自然会有火出生，焚烧到身体焦烂灰烬，或是被雪山中的寒风吹到皮肉剥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也有常在刀山剑树上从上往下投，即使全身骨头肢节断坏裂碎，循环往返，永无停歇，实在恐怖至极。如今江泽民已经开始了他的地狱报应之旅，希望活着的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赶快停止一切迫害行为，尽快赎罪，以免成为无间地狱中江泽民的陪伴。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江泽民的现世报应与地狱报应》。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数字的背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4日。武汉人刘嘉欣经历了2020年76天的武汉封城，于同年9月来到美国洛杉矶。他说，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防疫宣传，要靠自己思考判断。据刘嘉欣介绍说，他的住所临近华南海鲜市场，步行仅需十几分钟。疫情刚传出时他很紧张，但当时所有的官媒报道都声称此病毒不会有人传人的危险后，他误信了中共的宣传，放下了戒心。但是随后疫情爆发，情况发生了巨变，刘嘉欣自身也出现了疑似感染的症状。他开始卡血发烧，但医院和社区中心却互踢皮球，他一直没有接受正式的诊疗和看护，最后是自己服药好了，但他却永远失去了味觉和嗅觉。刘嘉欣表示，据他在武汉当地火葬场工作的朋友所述， 疫情高峰期时，武汉每天至少有5000人死亡。方舱医院不提供任何治疗，那是医疗资源枯竭的产物，就是平地盖了房子，把所有的患者、疑似患者赶进去了，造成很多人道灾难。三年来的极端防疫政策，造成了中国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停滞、倒退，外资撤走，生产停顿，还制造了诸多荒诞不经的死亡事件。比如，疾病患者因为没有核酸证明，不能安排医治而死亡。封堵小区使救火车无法实施灭火，而多人被烧死。封城中大量食物被丢入垃圾站，而有些居民却因得不到食物而饿死家中，等等等等。终于，民间抗议四起，经济的大倒退，疫情的再度爆发，以至于中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突然开始陆续对防疫政策松绑，不再检查健康码，不再限制居民出行。随之而来，各地感染人数剧增的现实浮出水面，死亡人数也突然急剧增加。但是中共媒体还在继续报道那些荒诞的疫情数据，比如12月16日，天津新增29例确诊，山东54，河南42。还有更离谱的，河北新增0例等等。各地网友被激怒了，纷纷怒斥中共喉舌，别报了。朋友圈比这都多，你是来搞笑的吗？你看看大街上还有人吗？还有人说，你要没新闻了，就报一下天气预报，怕报不准就报昨天的。更多人对中共政府提出了严重质疑，政府，你们做好了放的准备吗？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更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可是他们还是在撒谎。2020年3月19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明慧网发表文章，题目是《理性》。文章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人在这时不信神的，就会采取什么措施。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其实，经历了2020年到2022年约三年的时间，世界各国才看清了中共封城的措施是错误的实施，转而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模式，而中共则为了证明共产党的制度优越，耗到2022年底，把中国搞成不但经济下坡，而且无可复苏，才被迫松手，突然放开。其实，李洪志大师在文章《理性》中还揭示了更重要的天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在明眼人眼里，中共一直撒谎，层层隐瞒，自我标榜，在疫情问题上也毫不例外，而很多习惯于中共洗脑的人，却一直为中共的谎言站台和买单，造成自己的不幸结局。随着2022年秋冬之际疫情的再度爆发，再度出现了三年前武汉的疫情告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醒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及时看清中共邪党的魔鬼本相，及时退出党团队，从而自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新和陆南的评论文章《疫情数字的背后》。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播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中共迫害法轮功 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的第三部分。一、双肺纤维化，死而复生的奇迹。二、善待大法，重症肺炎痊愈。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三集。现在啊，白肺这个医学术语呢，很多人已经不陌生了。白肺是指一种中度或重度的肺炎感染疾病，表现上呢是肺部纤维化，目前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只能用药物暂时的控制延缓病情的发展。白肺是世界性的医疗难题，而且呢是不可逆的，死亡率比肿瘤还要高。在当前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时候啊，网络上呢出现了很多白肺的病例，而且呢它的患者已经从老年人群蔓延到了青壮年人群。那么如何在这么严重的瘟疫当中我们得以自救呢？这也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啊，我们要给您送上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好，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个案例，这是一位老年重症肺炎患者痊愈的故事。2003年时，我72岁，那时 SARS 刚过。我记得那是5月立夏的那一天，我想到夏天要到了，我就换上了薄底鞋。换上薄底鞋之后，我就开始咳嗽，2个月都没有好转。7月中旬的时候，女儿来看我，给我剥了2个荔枝，吃完后我就开始全身发抖。体温由36度上升到了39度，当时我人就昏迷了。女儿着急地叫来急救车，把我送到了县中医学院救治。可是第二天，我持续高烧40度，人仍然在昏迷当中。后来把我转去了省医院急诊室，经过 CT 确诊是白肺，我的双肺已经纤维化了。心电图当时是一条直线，肾衰，心脏2/2、3/3不闭合，血液反流，血糖值高达 19.8， 诊断是重症肺炎，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大叶肺炎。这个病死亡率很高，当时医生说我这情况治不了了，让儿女们回家准备后事。可是就在我住院的第5天，一直昏迷的我睁开了眼睛，我苏醒过来了。医生都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太神奇了。其实医生不知道的是，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我才得以死而复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我在学法看书的时候，只要是光线充足，我可以不用戴老花镜，而且我这个年纪还学会了用电脑。我不仅从医生都觉得治不了的重症肺炎中痊愈了，还比更多的人都健康地生活着。我希望啊，人们都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度过现在中国这个瘟疫大劫难的法宝啊。听众朋友，刚才这个真实的故事虽然简短，却是有好几个不寻常的情况。除了重症肺炎几乎是不治而愈的神奇之外，80-90岁的老人还能够不戴老花镜看书，我想这也是很罕见的吧。 那么听别人的故事呢，我们觉得新奇新鲜，但是对真正经历过这些的老人而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是他的肺腑之言。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她丈夫的一段经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丈夫是国营企业的退休职工。2018年秋季，我丈夫开始发烧咳嗽。丈夫那年64岁，到当地医院住院确诊，是严重肺炎。丈夫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我们刚给丈夫办完了住院手续，医生过来看了片子，就把我叫到走廊里，说，这种病容易死人呐。我想医生是让我有思想准备了。后来丈夫的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确诊是重症肺炎，呼吸衰竭。这样丈夫就在哈医大四院住院了。可是用药几天以后，他的病情严重了，呼吸更困难了。科主任每次来查房都是亲自的给丈夫听诊，每隔两三天就告诉医生给丈夫换药，改用什么药。这样住院了22天，科主任说，能给丈夫用的药都用了，没有什么办法了，你们回家养着吧。这时我丈夫已经不能吃饭了，只能喝两口米汤，加上呼吸困难，回家了也不知是什么结果。我们全家商量后，决定让他回当地的医院，因为在医院里有医生随时看护着，又有氧气，出了事儿随时可以抢救啊。我们打救护车把丈夫又拉回了当地医院。可住院后，丈夫的腹部开始疼痛难忍，检查结果是肾结石。可是那时他已经不能起床了，不能翻身，心率过速，一动就上不来气，离不开氧气，根本没法治疗肾结石，每天丈夫只能输点营养液。医生说，在医院住着也没有意义了，又是劝我们回家养着。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回家了。丈夫回家后，我租了氧气瓶，24小时给他吸氧。他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清醒的时候又感到腹部疼痛难忍，真是死去活来呀。亲戚和朋友们都到家里来看望丈夫了，想着是看他最后一眼吧。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我丈夫虽然没有和我一样修炼大法，但是他很支持我修炼，有时候他还和我一起出去发大法的真相资料。法轮功的同修们到我家里学法，他也很高兴。同修们都说，他这样支持大法，一定会得福报的。我跟丈夫说，你的病医院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咱们求大法师父救你吧，咱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吧。丈夫用他微弱的声音答应了。于是我把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打开，丈夫听着听着讲法录音就睡着了，一会儿他又醒了。就这样两三天后，丈夫的肚子不疼了，他的肾结石不翼而飞。然后丈夫说想喝粥，之后每顿饭他都能喝几口粥了。本来已经不能吃饭的丈夫，饭量在一点一点地增加着。半个月后，丈夫能够靠着墙坐起来了，能够正常呼吸了，不用吸氧了。又过了几天，他自己能够扶着墙慢慢地去卫生间了。一个月之后，丈夫自己能够出去散步了。
我和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是亲眼看着丈夫一点一点的在听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后死而复生的。这个过程我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丈夫心里呢更是非常的明白，他逢人就心情激动地告诉人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三集。趋吉避凶是我们生命的本能，我们在节目当中把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千金良方送给您，送给所有的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希望您能够放下这么多年被中共有意灌输的谎言，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愿您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在这场大瘟疫中度过大劫保平安。听众朋友，这期的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自己85岁的老母亲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后，因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起死回生的故事。今年年初，85岁的母亲在老家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家人急忙送进医院抢救，诊断为大面积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医院，看到哥哥弟弟心急火燎的样子，我没有惊慌，在母亲耳边说，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昏迷中的母亲居然点了点头，我知道母亲有救了。以前母亲知道大法好，支持我修炼，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曾经被关进看守所，每次回母亲家
他就看着我不让我出门，还经常训斥我不要到处乱跑，对大法也产生了排斥。然而母亲自己的几次亲身经历后，他对大法越来越相信了。三年前的一天，我骑着三轮车带着母亲去赶集，为了躲避一辆大卡车，我们俩连人带车掉进了路边一米多深的沟里，三轮车没有翻，居然在沟里转了个弯停了下来，母亲被甩出去摔在沟里。神奇的是，母亲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自己哪儿也没摔着，连疼都不疼。那一年母亲已经82岁了，如果不是大法师父保护，说不定就摔瘫痪了。我对母亲说，快谢谢师父吧，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咱们。这次母亲确实相信有神佛呵护，赶紧感激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2年前，母亲在宜家做客，突然从沙发上滑到了地上，不省人事，吓得姨把我叫去，急忙送到医院。我趴在母亲身边，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点着头，不一会儿就醒了，没做检查，也不打针吃药，就回家了。母亲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自己的命，从这以后他再也不阻止我出去讲大法真相了。我晚上出去讲真相，半夜回家，母亲担心我的安全，躺在床上睡不着，却再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这一次母亲在深度昏迷中还能点头答应念法轮大法好，我知道母亲一定会醒过来的。果然，昏迷了一天后，母亲醒了，只是口齿不清，大小便需要有人护理。我时常叮嘱母亲，时时念，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每次都认真地答应着，看得出她在心里确实也在不停地念。母亲恢复得很快，没多长时间就出院了。回家后慢慢说话也清楚了，能下地自己上厕所了。现在母亲精神矍铄，满面红光，神奇的是头发开始变黑了。问起母亲昏迷时的情景，她说，他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带走了，来到一个黑屋前，把他往黑屋子里拉，他就是不进去，在心里求师父救他，后来就醒了。我们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把母亲从鬼门关救了回来。现在母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辈子的火爆脾气也没了，原来紧绷的脸变得祥和，整天乐呵呵的。我知道师父在给母亲净化身体的同时，也净化了思想。一个生命不管以前犯了怎样的错，只要对大法有了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都会得到师父的救度。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